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那个哲学老师说过，就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，然后呢而不是一辈子就一直就是一直平平淡淡的这么过下去，就是从生到死一直没有什么大风大浪，也没经过什么。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中，因为我觉得以前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那比如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然后也孩子很幸福，就是这样一辈子过下去呢，还是说一定要比如说到外面去闯啊，然后要经历过很多就是所谓的大风大浪，然后到最后与自己的那种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那就是关于这个一直是有一种不停的，就是有一种解答不开的疑问。然后别的同事呢也在问我
讲给你听好吗？
师傅您说
没智慧，你现在问的问题就说明你没解决，说明你这个人没智慧，听得懂吗？这是第一点。
听得懂。
第二点就告诉你，没有大风大浪为什么要去进大风大浪啊？没有大风大浪说明这个人平安就是福，没有福气的人才会进大风大浪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。
那是进了大风大浪的人他自己说，哎呀我进了大风大浪我才觉得生活有意思。我告诉你进大风大浪会有风险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所以你告诉我，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人就是平安就是福。啊，农村里的老妈妈，她一辈子耕耘，她就一辈子，她就是活八九十岁。为什么年轻农村里的老妈妈活得就比城市里的人活得长寿啊？
就是因为她的欲望小，然后
对了，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他是没有办法进了大风大浪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成长了。”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一辈子平平淡淡，你就是个有福之人。有的人没有办法，他想平平静静他都平不了，他只能进大风大浪，还要说经得起狂风暴雨的那才是轻松。那你不能长在没有狂风暴雨的地方啊，人家不是长得也挺好的？听不懂啊？
我听得懂。
难道轻松，难道很多的轻松全是长好的被狂风暴雨折断的没有的，傻姑娘？
知道了师傅。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公司也挺好的，但有的同事就要跳出去，然后比如说追求工资也翻倍了，然后呢职位也升了，他是觉得就是蛮辛苦的，但是又觉得说一直是觉得就是听过这样的说法，就是说一定要出去经历一下，哪怕就不行再回来什么的。
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。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就知道了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很多人说我要全世界去旅游一次我才能死，等到他全世界旅游好之后他早就死掉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还要我解释吗？这叫欲望，还要跳出去。跳出去你知道他吃多少苦啊？他自己熟悉的环境
他
不在，他很累。那你就看看还有很多贪官过去也是很累啊，为什么现在全部倒下来了？你去贪好了。
明白了师傅。
平平安安不要过好日子，不要过平平安安不要过，非要去做这种，哎呦进风雨了。现在好了，不是进风雨了，是进监狱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。
师傅讲话我告诉你，师傅讲话多听听台长讲的话，连贪污腐败都没有了，我跟你讲。
是的，是的。
心灵法门教教人，我告诉你，没人敢贪污腐败，都知道有天堂有地狱，都知道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，做一个不害人家的人，不要贪的人。你学佛不贪心的话，他会出事的。现在。
师父，你说那种比如说想跳槽、想挣的更多，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啊？
那当然了。
就虽然说是去挑战自己，说我看我能
什么叫挑战自己啊？挑战自己是现代人的弊病，听得懂吗？什么叫挑战自己啊？你有什么能力给自己挑战呢？你是挑战社会，你是不认为自己活得不公平，你是认为自己我还要有更多的能量，你去贪。我问你，有几个李嘉诚？但是你知道有几千万个人想做李嘉诚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我听得懂，但是大家就是世俗的人评论，就说这个人是在努力中。
努力？什么叫努力？
就比如说他想再做。
讲得好听点叫努力，讲得不好听就叫贪。
哦，明白了。
有了小房子要大房子，有了儿子还要女儿。你看看，有的人生了儿子，开始的时候我生一个儿子就够了，接下来要生女儿了。 你看看张艺谋呢，剩了一个再来一个，是不是现在好700多万罚了？
嗯。
不要贪呐、啊，人不能贪的，遵纪守法，老老实实的活着，平平安安。像尼姑和尚平平安安活一生，他你知道，当一个人碰到灾难的时候，碰到挑战的时候，他是多么的不平静啊！你知道他的心里是多么的跌宕起伏啊，他的心是多么的无助无靠啊。
嗯，明白了师父，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的人真的是理解的有误差，都是觉得说是对一种自己的挑战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明白了师父。
就说这个人有善根能闻到佛法的人，就是我们家有好几个兄弟，有六个兄弟姐妹，只有我一个人在修行。
那就是说明你最有福分。讲都不要讲的，你去看看他们六个人以后的下场，你去看看你最后的下场，你以后晚年的下场，你说不定是无疾而终，没有病，笑嘻嘻的睡一觉，第二天走了。而他们生癌症的生癌症，家里烦那么烦的不得了，死么死不掉，痛么痛死，这是他们的结果。你想学哪个？你告诉我。
哎呦，当然是学佛的，反正我就想帮助他们，但是我有能不能帮到他们这样，让他们也
尽力吧。因为这辈子他成为你们家的亲戚，跟你的兄弟姐妹，能帮就帮，帮不了嘛就没办法。你不要说你的亲戚的，你叫师傅的弟子，我能帮就帮，不能帮他就走嘛就走了，没办法。为什么办法？啊，
是这样子。
啊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我是看他们那个
脸，
我觉得人不修行真是太可怜了。
对了，那是你的慈悲心。
下一个问题，在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就运气好，请问师父，好运的根本来自于什么呢？师父，
运气来自于你的过去的学佛的根基啊。你过去的根基好，你的运程就好。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从小就带来了。你要是上辈子修得好的话，你出生就是有钱人家里啊。
对。
那不就那为什么你有福气啊？为什么他这么幸运啊？为什么他出生在有钱人家里？为什么他一出生就是很穷的人家里啊？
对，那是的，你看，那到时候我那时候说不，就是小时候没有学佛啊，我就当时想，为什么他比我幸运？为什么他那么幸运，那么好啊，是吧？就这样想，但是找不到那种根本的原因。
对呀、啊，人家从小出生就奠定了他的上辈子的学佛基础了呀。
对，
他上辈子学佛修了半天，比方说一个法师，他没上去，他在投人了，他肯定是投在有钱人家里啊，或者做官的人家里啊，那没办法的呀，因为他上辈子修了呀。
嗯，那师父，那虽然他出生在家庭好，但是呢，他也其实他是一把双刃剑，一你有好的根基，好的家庭，你好好学佛，这样会很好。但是呢，你有好的环境，你一旦被五欲六尘所染，完蛋了，轮回了，是这样吗？
是
一把双刃剑吗？
是啊，结束了呀。其实他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能够有条件好好的布施学佛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利用了他上辈子的功德，这辈子没做好事，也没好好布施做功德，他最后呢，啊，最后成为什么呢？最后就成为啊，自己被物欲所染的人，而且呢，被菩萨最后这个抛弃了，没办法的呀。因为你已经到不到这个境界了，因为你已经沾染了五欲六尘，你回不去，做不了菩萨了。嗯。
那师父，你说最后被菩萨抛弃，他突然有一天醒悟了呢，菩萨还救他吗？师父。
救啊，但是已经上不去了呀，没办法了呀。其实不应该说菩萨抛弃他，是应该他抛弃了菩萨呀。
弃了菩萨。明白了。那师父，我们怎么做才能做到运气好呢？
怎么样做到运气好？首先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一个人比方说我问你，你怎么样才会运气好？大家帮助你就会运气好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那么你怎么样得到大家的帮助呢？是不是应该你去帮助别人先啊？
对。
啊，
是的。
很多人自私到今天，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助别人的， 什么事情都管着自己，不管你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，从来不肯管人家的事情的。
是师傅，您看到自私的人是不是特别一样？师傅就是只为自己的这种人。
我已经习惯了，一般的人，如果嫉恶如仇的人，很多人看见这种自私的人，理都不要理他了，眼睛翻他白、
哎、
翻他白眼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
很讨厌。
对对对，
而且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露出来一种自私的表情啊，这种样子啊，他自己没感觉。人家边上的人都已经白他眼睛了，他都没感觉。啊、嗯。
对。
大家五六个人相对一笑，知道他脑子有问题，他还在讲。还在讲自己的，哎呀，我怎么，自私的嘞！这种人真的，哎呀，看都没办法看的。
嗯，那师傅，那你当时的心态就是你又习惯了，哎，就是这样。
我习惯了，我就觉得很可惜啊。
很可惜、
啊。我觉得这种人怎么到现在还不开悟了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要救了，我就觉得一个人自私的人，他就在给自己掘坟墓啊！谁来帮助你呀、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你自私的人，谁来帮助你？你告诉我，很多人等到自己，每个人都会吃苦头。他吃苦头的时候，谁来帮助他？你告诉我。
嗯，是的。那师傅，你像从佛法角度来讲，这个末法时期，为什么末法时期人越来越自私，越来越小气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那就是经过，比方说成住坏空呀，等到坏的时候嘛，什么都不好了呀。对不对
啊？
末法时期嘛，已经到了坏的时候了呀，所以你说人越来越坏了嘛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那么脾气越来越坏，习惯越来越坏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你看几个人现在不自私的，就想占人家便宜，整天想能够从人家身上得到很多东西，自己呢又不肯从自己身上付出的。
那就是说，师父曾经开始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接下来的四到五年会比较顺利，护法神会帮他的。那么同修请问，有大难的人都是业障很重的人，怎么接下来会顺利呢？护法神又是怎么帮他的呢？
我问你一句话呀，一个人有祸吧？
有。
一个人人生有福吗？
也有。
好了，这还不懂啊？啊，难道有祸的人就一辈子有祸，有福的人就一辈子有福啊？他今天有个大难，就是说明他有祸，祸过了之后不就福来了吗？
嗯，
是这个概念而已啊，就是说人不会一辈子都有祸的，没有福的，明白了吗？